如果今天你的好朋友告诉你，其实我是外星人，你会笑他吗？其实我是外星人。神经病，神经病啊！大家好，我是二流人类严先生。
一天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过，亲爱的，不通无原因死在内底。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君严先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最近地球十分吵闹呢？啊，相信大家已经听腻了一些有关于外星人的谣言，比如说金字塔是外星人盖的。今天来一点不一样的，你们听我语气有多嚣张？因为今天做了很多功课，想跟大家一一来分享。上一个月呢，26号，美国的众议院呢开了一个不明物体的听证会，找来三个退役的军官来作证。那里面比如说有一些战斗机的飞行驾驶，然后两个蛮帅的、哦、不老不老，听证会那边大发誓，然后那边说自己有看到疑似飞碟的东西，就是这个已经啊严重的影响了美国的飞航安全啊等等的。那不知道大家到底有没有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外星人呢？在2021年，美国其实是有 66% 的人相信外星人存在的。那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那一年有一位先生影响到了这个调查数据呢？就是在2021年 NASA 的局长比尔尼尔森，当年媒体就向他提问哦，请问局长，您觉得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存在呢？那这个 NASA 的局长呢，他就笑笑的回答说，毕竟宇宙这么大，凭什么只会有人类的存在，这不是很不合理吗？啊，甚至有一件事情可以插播，就是我在找资料的时候看到一个东西，我真是笑到流口水。其实在一个礼拜前， NASA 的局长他宣布了有一个新的主管，他任命了他，但是这个身份就没有曝光。结果呢，那个新闻的标题看起来非常另类，就是说什么 NASA 尚未发现外星人的证据，那这个新任的研究主管身份是个谜团。然后就想说到底是有多迷，是感觉这个主管是不是外星人本人呢？那我就想说这个标题好骗人，我不喜欢这种新闻风气。结果没想到我看到下面留言，我真的是笑到发呆，就是有人留说局长比较像外星人。你们现在可以一边播放这个 podcast， 然后一边去搜寻比尔尼尔森，真的好像外星人。那 NASA 局长超另类，超另类，只能说人类的没品真的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那为什么今天开头会想要这边大聊外星人呢？就是呢，外星人其实在近几日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哦。我一直用出那种好像网络名嘴的那种声音在跟大家讲，墨西哥的国会最近举办了不明飞行物听证会，跟美国那个有点类似，我相信他们可能是有一点关联，展示出了两具小型的外星人的骨骸。那大家应该在 IG 啊或是 FB 应该有看到很多那个很恐怖的疑似是外星人遗体的图片，还没看过的民众也是欢迎您现在一边听然后一边搜寻看。那墨西哥的国会呢，他们是声称啊，在这个秘鲁的细藻矿中有发现呢，就是这两个外星人的骨骸，所以因此他们呈现一个化石的状态。然后他们从 DNA 鉴定发现，这两个遗骸不是人类，他们也不是这个地球上任何已知的物种，然后有三分之一是未知的 DNA， 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我不知道大家看到那个画面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我自己是看到他那个 X 光之类的扫描，里面竟然好像还有疑似三颗蛋，我整个是哦，我希望外星人不要听，可是有点恶心， I'm sorry， 就是光是人类的我都不敢看了，更不用说是外星人。那尽管有这些东西的类似佐证吧，因为毕竟现在全球的科学家应该都是啊集体的在风靡研究这件事情，可是啊，美国的国防部其实是完全不承认这个说法的。他们甚至在前几天我刚刚说的那个众议会的会议上面，他们的报告是说，他们觉得大部分呢都是空中的垃圾或是中国的间谍气球，只能说嘴巴特别硬特别硬。但是说是这样说啦，但是 NASA 确实很反常的做了一个相反的行为，就是他在近日呢开放大家去公开竞标金唱片的录音带。 金唱片到底是什么呢？等一下就来好好的替大家解答。那也因为今天这一集就是想要聊跟外星人有关的，所以在聊这集之前，我也有在 IG 上面征求大家的回答。我跟你说非常好，是要等一下一一细细的依照这个金唱片到底是什么解谜完，带给大家有如魔术方块般的神奇跟奥妙。那我在这边为大家小小的科普一下，金唱片到底是什么。在1997年 NASA 曾经将航海家一号跟二号太空探测船送到了太空中，两艘呢都各放了一张航海家金唱片。他们希望这张唱片可能就是随着这个太空梭在宇宙里面这样飘啊飘，有一天可能被外星人捡到，这样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地球。那为什么它叫金唱片？我那时候超级怀疑，我想说怎么会有点像是阿妹带的那个唱片公司，像金牌大风什么之类的。然后他说因为他们当时有科学家1977年嘛，台湾甚至那个时候还在戒严呢，科学家那个时候并不能用常见的八轨录影带去做，因为太空的辐射会破坏这种磁带，所以他们用铜这个金属去打造一张唱片，然后镀上了黄金，所以它是真的金唱片。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保护这个唱片不要受到宇宙的极端的气温影响之类的。那这个金唱片里面到底有什么？我真的越查越兴奋，我为大家娓娓道来。主要分成四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它收录了自然界的声音。那这个部分呢，它的主题叫做地球之声。它里面例如有什么？可能有婴儿的哭声，有火车，有鸟，有人类亲吻的声音，有狗的叫声，还有火，有笑声，有心脏的声音，有鸟叫，有大象，甚至还有人类第一个使用的工具。我自己听起来是觉得变得有点诗意哲学的感觉，带给外星人。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自己本身是给他加上很全面，所以外星人听到想说这个地方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我听到不不切切咕咕咕咕咕咕，什么声音？是有人在咳嗽吗？甚至人是什么？就是他们会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呢？我想可能会。那第二个部分呢，是语言。金唱片收录了55种语言，说出祝福跟问候语，还有萨瓦迪卡。然后其实里面我看到各个国家并没有台语，但我疑似有听到林赫，我真的有听到。你们等一下我会把那个连结放在单集简介，你们有兴趣可以去听。然后还有粤语，他粤语是说啊各位好吗，这样。里面也有日文，什么 Konnichiwa Ogenki desu ka。那我相信大家都引颈期盼关注的就是那我们说的中文呢，我们说的中文讲了什么？我们好在意好在意外星人听到地球人说的中文是什么。他说的是各位都好吧，我们都很想念你们，有空请到这儿来玩。谁要？好恐怖，是不是有点营造出讲中文的人都很好客的感觉呢？不好意思，怎么会这样子录呢？那如果是现在有外星人正在收听恶流人类的频道，我想要告诉你们，就是不好意思，不一定欢迎你们来，因为还不熟耶，真的还不熟，就我们都还没有正式打过招呼，何来的想念呢？那不然我在这边录一段我自己想要跟外星人说的话，那如果 NASA 想要拿去当中文代表，我就是让你们拿去用好不好？您好，吃饱了吗？很想跟你们交个朋友。为表敬意，其实所有说中文的人在每一年的农历8月15都会抬头看着天空，尤其是晚上的时候，这是我们为了跟你们致敬。最近一次是在2023年9月29号，希望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在天空中看见你们对我们眨眼。谢谢，整个计划献佛，但总比刚刚那好吧。这么擅自的邀请外星人来到讲中文的地区，我想 Is it a good idea? I don't think so, I'm sorry。 好，那第三个部分，金唱片收录了什么来介绍地球人呢？也就是音乐。那我相信如果有一些听众是外星专家，不可能，如果有的话，可能会就会提出一个专业的疑问，说外星人有耳朵吗？他们会不会听不见声音？没错，所以音乐是一个很好的沟通语言，因为金唱片它可以透过震动传递那个震动给外星人，他们说不定用摸的，外星人总有手吧，还是没有，用尾巴也 OK， 但就是会震动。 来感受一下地球的音符有多跳跃，我有多疯，我把整张专辑听完了，很多首，好像29首还是30首。它里面有什么比较著名，我觉得大家讲出来是会听得懂的呢？就是第一个是巴哈，第二个是贝多芬，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一首。那还有一些比如说打击乐器，比如说非洲的，或者是所罗门岛的排笛啊，或是印度中东的那些哎呀的那些音乐，也就是我们刻板印象中比较神秘的那种音乐。那至于地球其他各地的音乐，美国人自己放了什么歌呢？其实大部分的歌都没有什么歌词跟太主要的人声旋律啦。那我自己听到比较明显的应该是 Chuck Berry 查克贝里这首1958-1959的摇滚乐，叫做 Johnny Be Good。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他就是 Go Johnny Go Go Johnny Be Good， 大概是这种感觉。但因为查克贝里本来就是摇滚教父嘛，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理解，把它想象成啊美国500的感觉，或是美国罗大佑。那接下来一首我相信真的是广为人知到不行，就是夜后那一首。那整张专辑里面听下来有一首比较偏是日常生活类的歌曲，是婚礼的歌。那大家是不是会以为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结果不是耶、欸、这首歌的旋律是大概长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之类的。那我想说诶，为什么不是等等等等？因为如果是我收录，我本人是绝对会收录生日快乐歌诶，英文版先来 Happy Birthday to you， 然后再来一个中文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再一个黄梅调祝你生日大快乐，就肯定是每一个版本都要来一首。那其他国家的也 OK， 什么捷克文什么 blah blah blah， 整个世界大同啊，我相信外星人为这个歌而感动。那讲到这边大家一定会十分问号，诶，请问请问是收录20-30首，请问有没有一首中文歌啊？毕竟是要给外星人听地球的音乐、欸、就是我们也是 proud of 这几艺人吧，只能说没有，没有中文歌。整个音乐唱片唯一跟讲中文的地区有关的文化播的音乐是古筝。我好想放一首康丘邦给外星人听耶，康丘邦几点红霞，外星人整个忙起来救我。我相信外星人会跟着高歌，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声带，请问你有吗？我在问外星人。只能说很可惜时代对不上耶，不然如果播那甄嬛传熹妃娘娘回宫那段音乐有多磅礴，外星人会吓到耶。然后时代倒回去啊，刚好邓丽君那时候可能也出道没几年，不然红了，随便来一首我只在乎你吓死那些老外。我说的老外是外星人。那不然如果假设我自己是 NASA 的高层好了，我要代表台湾放一首歌给外星人听，如果他们捡到愿意拿回家收听的话，我想我会播江蕙的给熬吧。会不会整个太楚楚可怜，想说不好意思，请问你们这是一个什么阴性族群十分弱势的星球呢？但是因为江蕙的声音太美妙了，我希望台湾人可以同意我把江蕙的声音推荐给外星人好不好？不然我真的欢迎有意见的人类去二流人类 Podcast 的留言区留言，你们想要推荐什么歌代表台湾推荐给外星人，或者是来我的 IG 私讯我告诉我好吗？欸，我有想到欸，如果要说近期的话要选一位，我可能会播焦安普的歌啦，什么南国的孩子，或是玫瑰色的你，或者是最好的时光也 OK。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相信外星人会被焦安普给感动，想说好，我不要攻占任何地方了，我平静。现在外星人会不会已经生气，想说我们要侵占人？但话说回来哦，这张唱片的音质很差很差，因为可能第一是那个年代久远，第二是他们为了要让这张金唱片可以录比较长的时间到90分钟，而不是一般音质比较好的到27分钟，所以他们就牺牲了音质啊、哦！我不知道会不会被外星人瞧不起，实在是不知道。那金唱片第四个部分呢，就是他也存了超过100张的图像，这图像里面有什么呢？我多疯，我也是把它全部看完了，就有很多人类，比如说啊，印度的人在吃饭，或者是有那种整颗地球的照片，那也有万里长城这样。那话说到这边，请问你们觉得这一张将近快要50年前由 NASA 推出的金唱片真的有办法代表地球人吗？欢迎跟我留言回馈。之外呢，我在这一次前面有说到，我搜集了一些民众 他们想要留什么东西给外星人，帮助他们更认识地球呢？我挑了几个留言，我就来念给大家听。第一个有人说啊，可能会留全身的骨头给他们研究。我相信现在可能有一些人类就正在消失，被他们抓回去杀了，就是我们的骨头他们应该已经满山满谷。那第二个呢，有人说恋爱脑跟黄山料的书挂号会不会太坏？首先我有一个疑问，是恋爱脑要怎么留给他们？是请问是正在恋爱然后就死去这样子吗？那接下来也有人留言呢，他希望可以留参考书、课表、薪资条、工时表，让外星人了解地球的生存之道，也许会觉得地球人真可怜。超好笑欸。但其实啊，现在声称有看过外星人的人都说外星人的科技啊、技术啊都是远远超过地球人的，但会不会老实说其实他们很落后呢？他们看到薪资条这些会不会也拍拍胸脯说 I got you， 原来在宇宙的另一端也有人跟我们一样呢？这个是我抱着一个疑问呢。那也有人留言说，严先生，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研究价值， I'm sorry， 但是我一样说，现在如果有外星人在听，你们的五星好评跟地球人五星好评是一样的，我希望你们可以汇钱过来，尽管我不确定我们的币值一不一样，但我愿意收藏你们有价值的东西好吗？那也有人留说希望可以留迷因给外星人。老实说我觉得这个 idea 非常棒。那超过100张的图像里面，如果是现当代要烧一张光碟，里面我绝对是会放一个迷因，因为我就觉得近几年兴起的这个迷因文化吼，不是地球人是看不懂的。甚至刚刚说到的那个金唱片里面存的100张图像，他们还是用编码的方式去模拟描述我们是谁，所以用迷因，我想编码的人应该也会疯掉，想说有点 tricky 黑色幽默的感觉，要怎么模仿呢？那食物类的话，也有人说希望可以留下台湾的各种小吃跟珍奶，卤肉饭跟咸水鸡也有人留言，还有手摇饮料。我看到一个很好笑，说希望可以留维力炸酱面。这些食物里面会不会只有维力炸酱面可能可以放到外星人发现而还可以吃呢？那如果是我，先不考虑会腐坏的话，我想留什么给外星人吃？我想是米德吧，面茶，你没有听过吗？就是有一些冰啊，上面会撒米德，我觉得法国人吼吃到都会吓死了，不要说是外星人，因为那个味道妙不可言。希望 NASA 可以纳入这些建议。然后也有人留说希望可以留下我收藏的 BL 漫画们，让外星人也能理解 BL 的美好，接替我继续喜欢 BL。 其实我觉得这个市场吼非常的大，因为我相信不管在宇宙任何地方一定都会有弱势族群，那同性恋会不会是整个宇宙最弱势的族群呢？因为大家也知道非洲可能有一些地区文化它是母系社会，所以说不定有一些翻转呢。但同性恋好像自古以来都完全不被看好欸，不知道，我希望外星人可以解答我。然后我看到一个很好笑的，他说希望可以留下小贝贝，让外星人知道小贝贝的重要性，但后来想想小贝贝是要跟着进棺材的，所以也不能给外星人啊。外星人会理解这种亲密情感吗？因为我印象中周星驰好像有一部电影叫《长江七号》，就是描述外星人之类的故事，好像就有说到类似的情节。也有人说他希望可以留下动漫，最好是库洛魔法史，让他们以为我们都有魔法。其实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的，他们如果看哈利波特会不会以为是我们的真人影集啊？然后他们看失之愈合那种海街日记，想说啊，可能这是我们幻想中的生活，整个外星研究颠三倒四，胡说八道到最高点。那有人希望可以留下一个化妆包，装满各式各样的化妆品，希望外星人可以把自己画得美美的。在我印象中啦，外星人好像可以易容欸，那如果外星人可以易容，只能说化妆品不落用。然后姓氏方面的呢，大家也都是很想让外星人替人类多多解密，就是有人说希望情趣用品可以留下双头龙，他想要看看外星人怎么解读这个物件，他们会不会把那个双头龙拿起来放进鼻孔里呢？想说啊，地球的空污好严重，要放进去鼻孔里面让鼻孔撑大，可以多吸到一点空气，就是地球人的研究。好，下一位，姓氏方面再添一则，就是有人希望可以留下保险套给外星人好好品尝，是因为 这件事情好奇怪，要性交还要防护。我对这件事情的心得是，外星人可能会把这一个设计偷去他们的星球，因为每一个星球我想繁衍可能都是生物的一个本能，不然他们一代就会死光啦，不管他们怎么生，对不对？所以他们如果最后研究出这个小小的波套可以影响整个地球的发展，我想会有一个外星研究生已经在写这篇论文了，发表一篇论文。还有人留言飞机杯，我现在以外星人的思维想想，他们会拿飞机杯来做什么？他们会误以为是什么飞机杯，他们会想说是来帮助老人的脚踝不要受伤呢，脚放进去很舒服，有点想吐，但是这个方向大有可为，因为私密处就是一个全身上下最需要保护但是又需要刺激非常矛盾的一个地方，所以拿来保护最脆弱的东西跟珍贵的东西，我想有迹可循，有迹可循。那全部的留言里面我看到一个偏另类的，就是有一个人留说，我超爱101的外表有一种很安定的感觉，希望他们能懂外星人会不会有202跟404啊。101很矮耶，如果真如那些驾驶战斗机看到飞碟以音速这么快的速度前进的话，101真的不够看。但是我理解101的安定感，好像这些世界地标型的建筑本身就有这一个能量了。那我这边挑选的最后一个民众留言呢，就是有人希望可以留给外星人张一梯，外星人噎到。现在目前外星人用显微镜来看这个张一的 T 恤，一看当机，但是好时髦，这样默默的把它穿起来。现在收听的你是不是在微笑？我告诉你们不要笑，说不定张一根本就是外星人，外星人根本就不用研究他，一看到他说啊，同胞，我们老想见老想，亮眼泪汪汪，每次都说要回台中，结果台中根本是一颗星球，谁知道。好，总之听到这里呢，你会想要留什么给外星人呢？记得蔡健雅在有一届的金曲奖，他在颁奖典礼的最后面，他就有说我们都要继续的写歌，因为这样以后才能让外星人知道我们是如何生活的。那如果是我自己私人，不要代表什么地球的意义好了，要留一个东西给外星人呢，介绍地球，我可能会留一个口误的锦集。我知道最近可能大家就是有点备受那个暴雷的风波影响，因为很多人在社群媒体上面发一些有关于咒术回战暴雷的东西，但我后来赶快回去翻一个口误的锦集，我整个人生明亮起来。就是有个新闻主播，他要介绍《咒术回战》里面的重要人物夏油姐，结果他说成夏油条，我真的太乐了。我觉得人类让自己的心情明亮起来，甚至存活下去的东西，会不会就是靠别人的失误呢？别的人类的失误，我希望外星人可以懂这个冷门的笑点。那总之今天聊的这么多，是想要告诉大家，像外星人啊或者这种很不确定的题材，一切看看就好。为什么呢？因为前阵子不是南韩的科学家弄了一个非常大的风波，就是说他们发明出了超导体。超导体就是一个可能它可以在常温常压下不会减损任何能量的传递的一个媒介物质吧，也就是说磁浮列车什么之类的都是大有可为。那想当然南韩也一定会成为那个世界的阳门女将，带领大家向前冲。甚至啾啾鞋根本就是已经很少在拍这种科学类的影片，还死灰复燃，突然从育儿的家庭里面拍了一支影片，但一切都是骗局。可是就算如此，外星人这个议题他已经讨论够久，为什么他还是可以一直存活下来？甚至美国的 NASA 还很愿意投入大量大量的钱每一年在研究这个东西呢？是因为根据估算呢，其实 NASA只要每次投给这些航空计划$1，它将会回报给美国的经济带来7到14美元的回报，是不是非常妙？为什么研究一个看似是虚无缥缈的领域，可是它就可以带来这么大的经济效应呢？是因为其实人类在探索太空生存的一些解决之道的时候，这些研究跟工作会带动一些创新。就比如说人类有几大发明都是因为为了要上太空而衍生发展出来的东西，比如说鞋子的内垫，或者是我们现在手机可以拍照这个功能，还有婴幼儿的食品、人工的义肢、记忆海绵，就是我们睡觉那记忆颈枕， 游戏电动的那些手摇手柄、人工的耳刮，还有隐形牙套的材料、卫星电视跟游泳衣。以上所说的发明都是跟太空研究跟创新有关，所以我想会不会其实到头来外星人最有兴趣的是地球人类为什么总是对探索未知这么的有兴趣，勇往直前呢？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喜欢二流人类，欢迎到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各种串流平台留五星好评，或是打字留言一下回馈，给我一点鼓励。那也欢迎追踪我的社群 IG 是 YEN5CHUN。好不容易死灰复燃，周更了好几周，从之前喜剧排行榜前二十名，现在目前被踹到后面，我只能说希望大家多多帮忙。这集单集连结不只会放有由 NASA 发行的金唱片，里面到底有什么内容呢？包含地球之音、各种语言还有音乐之外，也有我二流人类 Podcast 的频道赞助连结。希望我们死去之后外星人依然对我们有兴趣。那我们这集节目就聊到这边，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后面还有介绍歌。亢奋起来，亢奋起来 ！OK， 将航海家一号跟二号太空探测船。真心话时间，真心话时间呢，是我每一集录完之后，甚至有可能是剪接之后，我自己在补录，觉得心得上面想要补充的，或者是像现在一样，会大部分拿来介绍一些我想推荐给大家的歌曲。那我左思右想，我自己的歌单里面到底有什么歌是很有外星感又不过时，旋律也是很入耳，不会说另类到现在有一些另类音乐大家可能很难抓到旋律的主线而听下去的一些歌。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心目中的外星女王，也就是王菲。她脾气超差的，希望不要有人告诉她我这样称呼她好吗？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王菲在2003年所发行的《将爱》这张第十张国语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将爱》这张专辑里面，我相信有很多歌大家都是耳熟能详，但是因为我收听的年龄层最大多数呢，大概是22岁到28岁左右，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一些《将爱》啊、《玄牧》这些歌曲，它都是同时收录在这张专辑的，更不用说《将爱》里面这张专辑有我自己超级超级喜欢的《没错》这首歌。但是我今天介绍的不是其实刚刚讲的三首歌，我要讲的是最外星感的一首歌，叫做《不留》，就是什么都不留海这个《不留》。这首歌呢，在戴佩妮还在唱《爱就在水中央》抒情歌轻快清新女的时候，王菲已经往宇宙的另外一端跨出银河系，唱一些电子弥留的那种诗歌吟唱，呢呢喃喃，呢呢喃喃，就这样唱进了第十五届金曲奖。而且《不留》这首歌有多特别，他就凭这一首歌，他是王菲作词作曲，他就入围了该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作曲编曲跟音乐录影带，就只是这首歌哦，还不是这整张专辑哦。那王菲这张专辑他自己则是气势高昂的拿下国语女演唱人奖。那单一届有什么竞争者呢？我来这边啊念给大家听。第一个是梁静茹小姐，她那时候应该才刚出道，可能出道第四年之类的。那第二个是戴佩妮，她那张专辑是《水中央》。那第三个呢是蔡健雅，她那张专辑是《陌生人》，那里面有很有名的歌，就是那个传说一段又另一段什么歌啊，什么歌啊，无底洞，无底洞。然后蔡依林那时候是《看我七十二变》，非常的稚嫩。所以呢，刚刚听一下刚刚的阵容，虽然可能现在都是完全一线顶流的明星，可是当时候王菲在其中就有一种老鹰抓小鸡的感觉，所以想当然当时候绝对是王菲就是一把把奖杯这样扯下来。当时候颁奖的是庾澄庆跟莫文蔚。那王菲也是凭这张专辑呢，在当届的金曲奖留下了一个非常知名的得奖感言的名场面。他的致辞呢其实只有两句话，他说我会唱歌，这个我知道，对于金曲奖评委给我这个肯定，我也给予充分的肯定。只能说非常拽，就是外星女王想说不好意思地球人，老娘声带是荧光绿色的。她莫名其妙有一种啊，我平常巡演就是坐飞碟的那种外星前卫感。那我也来快速念一下这首歌它到底是多么的诗意跟呢喃。我把风情给了你，日子给了他，我把笑容给了你， 宽容给了他，我把思念给了你，时间给了他，我把眼泪给了你，我把照片给了你，日历给了他，我把颜色给了你，风景给了他，我把距离给了你，无言给了他，我把心给了你，身体给了他，情愿什么也不留下，再也没有什么牵挂。如果我还有哀伤，让风吹散它；如果我还有快乐，也许吧。时髦到不行，而且我当时候第一次听到，想说我把心给了你，身体给了他，不好意思，王菲走好前面，有点开放式关系的感觉。我只能说，那种明星的私密的事情我们不议论，但是就光这个歌词跟曲，还有你们去听王菲那种怪腔怪调的声音，真叹气。王菲，我把耳朵给了你，佩服也给你。然后最后我也想要闲聊一下，就是上一集的听觉旅行其实是蛮受好评的。那我想请问大家，每一集后面我有推荐这些歌，你们真的都有去听吗？因为在限动上转发，我是看到蛮多发杨乃文的，然后日文的歌啊什么也都有。但是就是戴佩妮像这歌好像就有微微共鸣，是不是？有吗？有人在听吗？好啦，什么都不留下，拜。一世人吹散不开归途卡拢是亲爱。